用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一名南韩官员说，北韩提出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下个月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
평창동계올림픽참가문제와관련해서북측은고위급대표단과
남한통일부次장천海成仲说，南韩提出下个月农历年期间再举办一次家人团聚活动。美国总统川普说，南北韩直接会谈是重大的开端。叙利亚军方说，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22岁的伊朗抗议者在被拘留的时候死亡。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一位南韩官员说，北韩提出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下个月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北韩星期二在和他的对手南韩两年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时候提出了上述建议。南韩统一部次长千海成在首尔对记者说，北韩提出派遣一个由高级官员、运动员和啦啦队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冬季奥运会。他说，
평창동계올림픽참가문제와관련해서북측은고위급대표단과
千海成仲说，南韩提出下个月农历年期间再举办一次家人团聚活动，让由于1950年到53年期间北韩战争而天各一方的亲人团聚。实施民主的南韩和专制的北韩一直对立。他说，南韩建议在平昌冬奥会开幕仪式上，两个国家的运动员一起入场。北韩和南韩会谈的地点是在板门店。北韩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南北分界的所谓板门店停战村签署，两国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总统川普称，南北韩两国星期二罕见的面对面会谈是一个重大开端，并希望双方讨论的内容不单止是北韩是否会参加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的南北韩官员星期二在1953年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南北交界处板门店正式会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说，愿意派北韩代表团参加在南韩举行的冬奥会。在上述讲话之前，金正恩刚刚说他的办公台上的掣可以向美国发射导弹。南韩总统文在寅一直试图改善与咄咄逼人的北韩的关系，他提出与金正恩政府会谈。外界广泛期待星期二会谈集中于北韩、南韩的运动员在冬奥会开幕仪式上是否能够一起列队进场。叙利亚政府军话，以色列星期二向包括大马士革东北部在内的叙利亚领土发射若干枚导弹。叙利亚军队说，他击落一些导弹，其他导弹在一个军事设施附近造成一些破坏。军方声明说，叙利亚军队击中一架以色列飞机。以色列军方拒绝发表评论。自从冲突2011年开始以来，以色列经常在叙利亚境内发动攻击，但是一般都不会公开承认发动了行动。不过以色列官员过去曾经确认过，对据说将送往黎巴嫩军事组织真主党的武器发动攻击。两位伊朗议员表示，一名22岁的抗议者在拘押期间死亡，这样加剧了大众担忧2009年类似的抗议事件后发生的虐囚事件重新上演的恐惧。伊朗改革派议员马哈穆德·萨德希表示，他被告知经指认为希腊金巴里的被拘留者自杀身亡。另一名议员塔也贝斯·阿阿希亦都说，这一名被拘留者是在德黑兰被捕的。这宗事件的细节还不清楚，但是这个被认为是伊朗大规模抗议事件中第一宗有示威者被拘留期间死亡的事件。抗议事件大约在两个星期前爆发，伊朗有关当局随之逮捕了1000多人，至少有21个人在冲突中身亡。萨德希要求调查金巴里的死因，并且说他警告过有关当局不要发生好像2009年抗议之后的虐囚事件。 美国副总统彭斯办公室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彭斯副总统这个月将会代表川普总统访问约旦、埃及和以色列。彭斯的新闻秘书法拉说，副总统前往中东重申我们美国的承诺，与该地区美国民国合作打败威胁未来世界的极端主义。副总统盼望会晤埃及、约旦和以色列的领导人，讨论怎样一起去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一次访问的日期现在定为是1月19号到23号，之前的行程被推迟，这个是由于川普总统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决定在中东地区引起动荡。联合国和各国领导人都反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推介他的美国乡村政策，乡村地区的美国经济已经被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拖在后面。川普星期一前往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对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利益游说团体之一美国农场局联合会说，他最近签署的$150,000亿减税法案将会使到家庭农场主获益，他的政府将会放宽针对农场土地的清洁水环境规定。根据白宫公布的川普演讲稿的节选判断，川普表示，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都要令到美国引以为自豪的农业添砖加瓦。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1月8号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退休，成为众议院第八位不再寻求连任的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星期一在声明中说，在他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最后一年的日子里，他希望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紧迫威胁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南北韩星期二举行高层会谈之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美国同北韩对话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并且警告说，平壤的核武野心仍然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未能够预见北韩核能力的快速的进步，是美国最严重的情报失误之一。不过美国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北韩和南韩举行南北韩两年多以来首次高层会谈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在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川普政府未有改变与北韩进行对话的条件，即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必须首先停止武器试射。他还警告平壤核武野心仍然是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他表示局势是非常危险。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六在大卫营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他是否愿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通电话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是当然会这样做，因为他一直相信对话，但是这个不是说他会无条件与北韩会谈。川普同时表示，北韩和南韩之间即将就冬季奥运会举行高层会谈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并且说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加他们的会谈。在南北韩关系可能出现转机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六刊载了报道，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几十年以来准确地预测了北韩核计划的大致轨迹，但是未能够预见到北韩过去几个月里面出现的快速进步，这个成为了美国最严重的情报失误之一。报道当中还说，这种脱节有助于解释川普未经考验的国家安全团队应对核危机的时候的特点，是混乱、信号错综复杂以及是惊慌。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对纽约时报有关美国情报界低估了北韩核威胁的报道提出异议。冯佩奥在星期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一直对情报界所犯的错误是直言不讳，但是北韩问题并不是这种的情况。蓬佩奥表示，情报可以给决策者提供的是对实力与能力的理解，对动机与意图的理解，美国在这一方面都是很成功，然后尽力的理解他们将会如何向前发展以及是以何种的速度发展。坦白地说，在这方面大部分是对的。 呢位中情局嘅负责人坚持认为，北韩仍然对美国构成紧迫嘅威胁。佢认为北韩距离发展一枚能够使到美国一个城市受到威胁嘅可能性，只系有几个月嘅时间。奥巴马政府嘅情报同国家安全方面嘅高级官员亦都同意蓬佩奥嘅讲法。响2012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过中情局代理局长嘅莫瑞尔，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嘅时候表示，美国情报界对北韩核项目的评估是一个情报成功。他说，纽约时报的报道和他所经历的以及可以看到的事实都不符。他认为长期以来情报界对北韩的核项目以及是导弹项目做了准确的评估。在2010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龙，在同一个节目上对莫瑞尔的说法是表示认同。他还说，美国应该是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之下尽一切可能给予北韩施压。多尼龙表示，美国是需要更强劲的实施，应该是加厚了他弹道导弹的防御体系。作为他的威胁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应该是在人权领域施加压力，在某个时候实现谈判。多尼龙表示，坦白地说，他们是可以给予北韩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两位奥巴马政府官员都认为，国际社会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促使到平壤和南韩举行会谈。川普总统亦都暗示，他的强硬语言有助于说服北韩坐低落来同南韩谈判。不过，曾经同北韩进行过直接谈判的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是应该尽快同北韩进行谈判，而不是继续采取施压的策略。佩里表示，美国已经给予了这个策略很多的时间，制裁以及其他形式的施压造成了影响，是使到北韩人民失去了体面的生活，但是未有使到北韩政权失去好的生活，而北韩人民未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行为。压力和制裁成功与否，要看它是否能够引发行为的改变。而美国多年以来在很高的层面对北韩进行制裁，但是未有改变北韩的政权的行为。他们将获得核武库作为他们最优先的考量，不惜作出经济上的牺牲，不惜令到北韩人民遭受苦难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多年以来的制裁提供的证据就是，对北韩的制裁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效。至于加强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是否能够对北韩构成有效的威胁，佩里表示，不单只是美国部署在南韩的萨德反导系统，对于任何导弹防御体系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它会受制于饱。佩里表示，如果北韩想击败萨德反导系统，即使这个系统按照设计的这样运作，他们可以通过发射很多枚的导弹来使到它饱和，或者对他们来说更加廉价的发射看起上来就好像导弹的假导弹，任何反导系统都很难对付这个问题。佩里对北韩核能力作出的评估就是，北韩目前拥有20-25枚的核武器，拥有100-200枚的短程与中程导弹，它的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大概在1-2年时间内就可以投入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政府抗议中国单方面启用台海中线 M503 由南向北飞行的航路，批评此举影响飞行安全，是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政治甚至是军事的不当企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民用航空局1月4日星期四在它的官网上宣布，开始启用 M503 航线北上运行及相关衔接航线。中国民航局的声明说，这个航线在2007年由国际民航组织指定代码，它的航线运行精度、安全性及可靠性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规范。2015年3月开始南下航线后，总体运行安全平稳，部分缓解 A470 航路拥堵状况，北上运行航线严格原公布航线飞行。声明中说， M503 航线是民航航线，大陆空管部门和台湾方面会保持技术性沟通。此外，该航线在设计时已经避开金门、马祖往返台湾航线，能够确保飞行安全。台湾陆委会当日即针对中国民航局的宣布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并由陆委会主委张小月、交通部次长范植谷和民航局局长林国显 举行临时记者会，表达台湾政府的立场及严正抗议。张小月说，中国大陆在未经双方协商之下，经自启用此航路，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政治、军事不当企图，亦都有改变台海现状疑虑，完全没有遵守国际民航规范，同时亦都是罔顾飞行安全与不尊重台湾的草率做法。张小月要求中国大陆立即停止相关飞航行动，尽速协调双方飞行单位启动沟通，以确保飞行安全及民众福祉，否则中国大陆就必须承担任何影响两岸关系的严重后果。他还说，台湾政府已经就此事通知国际民航组织和美方，陆委会亦都已经向中国国台办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台湾民航局局长林国显说，2015年中国大陆为缓解 A470 航路拥堵，经过两岸协商后，同年3月开通临近台湾防空识别区的 M503 南下航路，双方同意 M503 北上及 W121、W122、W123 等三条衔接航路，在未经协商前暂不启用、不实施。但林国显说，台湾的金门及马祖塔台分别在星期四上午8:01和8:05时接获厦门及福州塔台通知，开通 M503 北上及 W121、W122、W123 等三条衔接东山、福州和厦门的航路。虽然民航局立即表示反对，不过中国民航局在上午10:00就宣布启用。林国显说， W122、W123 两条衔接航线临近从台湾本岛飞往金门、马祖的 W2、W6、W8 航线，双方在飞机起降时容易有安全疑虑。对于台湾政府的抗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 M503 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其设立及启用完全是中国民航空域管理工作，而且得到国际民航组织批准，本无需与台方沟通。但大陆方面仍然由空管部门向台湾进行通报，台湾方面应正确看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日前单方面启用客机新航路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就此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并且呼吁双方展开相关的技术性协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钟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7日就近来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直接启用争议航路等议题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并且呼吁北京当局要珍惜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是这样说：
针对中国片面启用争议航道，总统也呼吁。
王仲彦表示，针对中国片面启用争议航道，总统亦都呼吁北京当局应该采取弥补措施。依据2015年两岸所达成的共识，由双方迅速展开技术性协商，化解呢一啲事件对区域稳定、两岸关系以及系飞行安全所造成的负面冲击。蔡英文总统仲强调，北京此举唔单止系严重影响区域安全同飞行嘅安全，更加构成对台湾政治与军事上嘅威胁以及系挑衅行为。中国在2015年1月发布咗 M503。W121、W122 以及 W123 等新航路的飞航公告，不过因为航路距离海峡中线太近，或者是同金门、马祖航线可能互相干扰，经过双方协商之后获得共识， M503 航路在实际飞行的时候将往大陆方向西移6海里，并且采有北向南单向飞行，至于其他三条航路则是暂不启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中国片面启用新航路当然对台湾不够尊重，但是如此重要的航空安全议题，蔡英文政府却是无法同对岸协商。
在马政府时代，针对这样的议题，其实两岸可以去用协商的方式。
黄玉敏表示，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针对这些议题，其实两岸可以协商，最后让中国大陆都让步向西偏移6里的结果，这个反映有协商以及是没有协商的差异性。黄玉敏委员仲指出，蔡英文总统如果只能够谴责或者呼吁，无法启动进一步的两岸协商，结果只是会让台湾的航空安全受到影响。 中国国台办表示 ,M503 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其设立及启用完全是中国民航空域管理工作，而且是得到国际民航组织批准，本来是无需同台方系沟通，但是大陆方面仍然会由空管部门向台湾进行通报。台湾民航局指出，中国大陆在这个月的4号片面启用 M503 北上航路等新航路之后，已经是发函80家航空公司不宜使用。不过中国以及是香港的航空公司则是照样飞行，截至1月8号中午已经是飞行了91架次。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片面启用新航路，除了是基于现实需要之外，亦都是全面打压台湾的一个环节。
他借这个动作，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郑继文表示，他是相信，他是希望藉着这个动作可以达到影响，藉此是配合过去以来一连串的军事、政治甚至是外交的对台打压，压迫民进党政府，希望。不理是在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或者是两岸一些的议题，能够朝着符合大陆所预期的发展的方向来做。郑继文还表示，中国政府亦都是希望凸显在两岸无法协商的情况之下，民进党政府所呈现 的压迫状态。蔡英文总统在国安会议当中还展示，北京这种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破坏区域稳定的做法，国际社会并不乐见。台湾将会持续向国际说明，并且争取理解和支持。而此外，针对中国的军事动态，台湾军队应该是提升全面监控以及掌握的能力，强化预警、部署、整备等措施，以实际的行动展现保卫国家、捍卫人民的决心。蔡英文还表示，将会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详情评估，规划台湾在应对区域变化脉动以及是可能趋势发展之下，如何达成国家风险最小化以及是区域合作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化挑战为转机，拓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为了要逼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强对台施压，近年军机、军舰绕台演练的次数亦都更加频繁。关注区域情势的观察人士说，考虑到美国和台湾有共同安全利益，美国有必要在他们的印太的战略当中纳入台湾，提高台湾抗衡中国的信心和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对台湾的打压已经引起美国舆论以及学界的注意，近来媒体出现的一些评论和报道，除了呼吁川普政府公开表态比台海情势得以降温之外，一些学者专家亦都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美国可以帮助台湾推回中国压力的机会。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有关台湾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讨论当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特里斯说，川普总统最近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现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显示美中两国的活动和竞争范围已经从太平洋扩大到印度洋，但是两国对印太地区的愿景并不相同，因此美国必须对中国试图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目标加以平衡。在这个情况之下，李特斯说，美国必须改变以往只是从双边角度来看待美台关系的传统做法，而是要从一个统一化的印太战略角度上面来看待美台的关系。在这种考量之下，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具有足够防卫能力，才能够减轻区域盟友的负担。李特斯说，他们很少从一个统一花费的印太战略的层面上面去谈论或者思考美台关系的性质。他认为今后彼此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不要只是从双边关系来思考美台关系，而是要想到这个双边关系亦都深植于美中关系的互动以及变化。大家必须这样思考，是因为从务实上面来说，他们协防台湾的时候没办法不依赖日本或者东南亚的设施。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杰米弗莱说，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和美国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目标一致，在中国不断限缩台湾国际空间之际，美国应该协助扩大台湾与区域伙伴的联系，将台湾带入区域对话的机制当中。 曾经担任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助理的弗莱说，他们不能够将他完全视为只是美台的关系，他们必须将他带入现时正是由美国以及他的区域盟友伙伴正是形成的各种不同组合和伙伴关系之中，这些大部分都不会成为正式的同盟，可能只是一些国家有时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某些挑战或者问题。台湾是一个被包括在这些组合的天然伙伴。弗莱说，譬如邀请台湾参与美日印澳四国的安全战略架构的工作级别对话，就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朗说，台湾的民主是中共专制政权最大的威胁，因为台湾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另一种比一党专政更加可行更公平的选择，这些是中共专制政权面对的战略现实，因此北京以各种方式孤立台湾。布朗认为，随着中国限制台湾战略生存空间的作为进入新的阶段，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已突破封锁，而美国的利益是要看到新南向政策的成功，否则一旦台湾被孤立，将不利于维持南中国海的自由和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一艘伊朗邮轮和一艘中国货船星期六晚间在东中国海上相撞，邮轮起火并且发生石油泄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悬挂巴拿马旗帜的桑奇号邮轮从伊朗驶往南韩的时候，在距离上海257公里的海面上和香港注册的长风水晶号货船相撞，导致这艘载有136,000吨石油的邮轮起火并且发生漏油。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邮轮仍然在这起火。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援引搜救队专家的话讲，邮轮有爆炸和沉没的风险。事故发生之后，邮轮上面所有30名伊朗籍和2名孟加拉籍船员失踪。中国、南韩和美国海军出动了船只和飞机帮助搜寻失踪的船员。在星期一，中国货船上面的船员全部都获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搜救队已经发现一具尸体，但身份尚未得到证实。陆康又说，恶劣的天气继续令到救援行动受阻，石油泄漏的规模和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一些媒体报道说，这次撞船漏油有可能是1989年埃克森亚尔迪兹号邮轮漏油事故之后最严重的一宗事故。当时亚迪兹号的邮轮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触礁，导致1100万加仑原油泄漏。德克萨斯 A&M 大学研究石油泄漏与环境影响的专家恰克·肯尼特·卡特博士曾经参与那次事故的环境影响调研评估。他通过 Skype 做美国之音说，亚克森亚尔迪兹号邮轮漏油的事故的泄油量可能更多，油的种类亦都好不一样，一个是原油，一个是形式油。他认为发生在距离阿拉斯加沿海生态敏感区较近的漏油事故，比近海公海水域的漏油事故的可能更严重。他又表示，事故的具体影响还有待更多数据的披露。他提到的就是，伊朗邮轮运输的形式油是一种轻质油。肯尼特·卡特博士说，这种油在海面上很容易挥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亦都更加容易清理。但是如果邮轮沉没，而沉没的时候船上石油尚未转移，情况就会变得很差。他说，邮轮沉没可能会增加持续时间，石油会慢慢泄露，和大家看到的 BP 石油钻井平台的漏油类似。他又表示，一般近海发生邮轮漏油事故，首先会采取措施控制石油的泄漏，但是邮轮起火会令到清理或者控制行动变得复杂。他又说，由于有发生爆炸的风险，救援人员没办法靠近邮轮，漏油燃烧产生的烟气亦都会对靠近事故地点的救援人员有害。中国交通部表示，已经派出4艘救援船只和3艘清污船以控制泄漏，撞船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当局表示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肯尼特·卡特博士指出，在欧洲对易燃液体泄漏的初期应对措施，一般是有意将它点燃，以便令到污染物更快地消散于大气之中， 因此这次事故积极的一面，亦都或者是如果更多的油被燃烧了，泄漏到周围环境之中的石油可能就会减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涉及的跨国贿赂案在明年一月开审。美国国会对新疆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发出警告。中国在2017年关闭了近13万个网站。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涉嫌贿赂洗钱案，星期一1月8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预审，法官定明年1月份对该案开审。何志平对控方的指控均不认罪，当日未有讨论到保释的问题。星期一，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官萨海林·弗里斯特在预审中暂定何志平案件的审判日期为明年1月的某个时候。被告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出庭，并向法官就控方指控他涉嫌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洗钱等八项罪名，全部表示无罪。根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2月18号递交的起诉书，何志平被指控八项罪名，五项涉及串谋和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三项涉及串谋和实施洗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一1月8号说，自从该委员会去年10月份发表相关年度报告之后，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这份报告突出强调了中国当局对国内，尤其是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自由不断加强的限制，以及所实施的压制性安全控制措施。1月8号，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发出了对新疆地区人权危机的警告。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一援引官方资料说，中国政府2017年关闭了将近128000个含有淫亵和其他有害资讯的网站。新华社说，根据中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提供数字，中国政府2017年查封了3090万个非法发行物，1900人受到刑事惩罚。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收紧了新闻检查和控制网上资讯。不过尽管中国政府说这些规定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稳定，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中国严格控制网络的法律成为打击不同声音的手段。接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公布了2017年网络自由报告中，中国连续第三年被列为践踏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中国和欧洲应该一起努力进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计划的目标是要打造一条当代丝绸之路。马克龙总统说，这个不可能是一日之内完成。马克龙星期一在当年丝绸之路向东的出发点西安对商界和学界人士以及学生发表讲话，他说丝绸之路从来都不单止是中国的，这样的一条路只能够共享，如果是路就不可能是单向的。中国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计划，要通过陆地和海洋将中国和东南亚、巴基斯坦、中亚以至中东和欧洲和非洲连接起来。中国交通部说，救援人员星期一从伊朗邮轮残骸附近找到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两日前，这一艘伊朗邮轮在沿中国海岸线的东中国海同一艘中国货轮相撞，燃起大火。星期六晚上撞船事故之后，伊朗邮轮的30名船员和两名孟加拉船员一直失踪。两名谷歌公司前雇员在星期一提出的集体诉讼中指控谷歌公司歧视保守的白人。起诉谷歌的两个人之一莫达尔去年被解雇，在那个之前，他写信给公司为植谷科技工作职位中男多女少的现象辩护，说原因可能是男女生理不同。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宣布，美国政府将会停止给予在美国居住了将近20年的大约262,500名萨尔瓦多人临时庇护待遇。美国政府在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灾难性大地震之后所给予的临时保护身份，令到在美国的20多万萨尔瓦多人可以不被遣返，但这个临时身份将会在2019年9月9号到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在上个星期五说，将会严肃处理任何违反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的行为。此前，南韩媒体报道说，中国海运公司通过多次变换船只的船旗国、注册地和租贷等其他方式，从事违法活动，同时规避安理会的制裁。究竟哪个应该为破坏安理会的制裁负责呢？分析人士说，变换船只的船旗国等是违反制裁者通常使用的招数，要这些船只的船主为规避制裁负责，应该有助于制裁的有效进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月5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始终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履行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他们绝不允许中国公民和企业从事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活动。对任何经调查确属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中方将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罚。南韩媒体1月3号星期三报道，有多艘中国公司所有的船只多次变换船旗国和注册地，从事违反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的活动。耿爽是在被问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时讲这一番话的。耿爽还说，中国并不掌握在第三国注册的船只运营的情况，但是在国际航运业高度开放的今日，船只变更船旗国、注册地或者租赁给其他方面的情况非常常见。南韩媒体报道的多艘通过换旗等手段来规避联合国制裁的中国公司拥有的船只，包括2017年年底被南韩先后扣押的两艘游船，这两艘游轮都涉嫌向北韩运送石油产品。12月在平泽唐津港被扣押的游轮 Koti 号的船籍为巴拿马，但是船只隶属于中国辽宁大连的大连宏扬船舶管理有限公司。11月在丽水港扣留的方向永嘉号情况更为复杂。方向永嘉号在香港注册，但是船主是广东番禺的方向海运。但是这一艘船由台湾一家名为 Billions Bunker 的集团租用， Billions Bunker 的登记地址是马绍尔群岛。另外随船扣押的有25人，其中23人是中国公民，2人是缅甸公民。但是究竟哪个应该为破坏制裁负责，各方却有不同的说法。针对中国船只在海上供油给北韩的报道，美国川普发推文说，被打一个正着，好希望中国仍在允许自己的石油输往北韩。但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很快否认，认为报道不符合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道，中方始终全面和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他还说，中方已经立即调查，发现相关船只去年8月以来未再停靠中国港口，没有进出中国港口的记录。相关船只是否前往过其他国家港口，他们并不掌握。方向永嘉的船主表示，他们只是将船租出去，并不清楚自己的船只被用来运输什么物资，更不清楚是与北韩贸易。而涉嫌卖油给北韩的台湾商人则辩称不知道在公海运送石油的对象可能是北韩。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洛克菲勒公共事务与政策学院副教授布莱恩·厄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方向永嘉的情况这么复杂是精心设计的，为的就是要规避制裁。厄利专门研究国际制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并出版有关国际制裁的书籍。厄利说，船只变更船旗国、注册地或者租赁给其他方面是违反制裁的人经常使用的一种战略。 利用现代国际贸易和商务的繁复性，钻司法管控的空子，使国际社会很难对他们实施制裁。具体到某个国家，如果船只挂上第三国的旗帜，亦都有了某种解脱，因为他们不用为违反制裁负责。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亦都以第三国船籍为由，放任这样的违反制裁规定的行为。厄利分析，鉴于中国政府在北韩制裁上的复杂目的，不排除中国政府对私人交易的包容和放任。厄利说，中国希望通过制裁改变北韩的做法，但是又不至于威胁到北韩的稳定。他们虽然在这里限制和北韩的交易，但是对于底层的个人或者企业的交易应该有所包容。纽约州立大学的厄里说，惩罚拥有船只的私人或者企业应该能够有效维护联合国制裁决议。他说，根据美国制裁法规定的制裁义务，企业或者个人应该积极确认商业伙伴的行为，并对其商业伙伴的行为负责。他认为这样做，企业或者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商业伙伴时就会更加谨慎。如果要制裁有效，相关国家政府亦都应该要求这样的一些条款，但是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的条款。根据联合国2397号决议案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有合理怀疑下，在其港口、司法管辖区和领海内收缴、查验、冻结或者扣押任何涉嫌运输决议案所禁止物品的船舶，禁止其国民或受其司法管辖的个人或企业向有关船舶提供保险或再保险，或者检验船舶并核准等级，撤销船舶登记，禁止该等船舶进港，充公并处理相关货物，包括将其销毁。美国之音记者萧阳华盛顿报道。
涉嫌卖油俾北韩政府的台湾商人接受司法单位的调查之后被限制出境，在野党立委认为台商因为利益铤而走险，可能会为自己和台湾都带来很大的麻烦。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高雄地检署日前约谈了涉嫌卖油俾北韩的高阳渔业公司负责人陈世宪。专案小组比对资料之后发现，陈世宪去年在出口报单上填写船舶的目的地是香港等地，不过却是前往公海贩卖油品。高雄地检署表示，陈世宪辩称公海交易地点是透过一位中国经纪之间联系，事前并不知道转运的对象是北韩政府，检方并未采信，并认为其涉犯刑事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当庭告知以150万新台币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南韩海关上个月扣留了一艘名为方向永嘉号的香港籍船只，因为该船疑似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在东海以船对船的方式移交600吨石油给北韩。韩联社报道，方向永嘉号由台湾的比利恩油品集团所租用，虽然该集团注册地点是在马绍尔群岛，幕后的负责人是台湾商人。台湾媒体亦指出，高雄的高阳渔业公司就是属于比利恩油品集团。南韩朝鲜日报还报道，包括方向永嘉号在内，涉嫌向北韩卖油的5艘第三国船只，实际法人代表都是中国人，中国方面则表示否认，并强调会严格执行相关决议，并惩处违反的公民或者是企业。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秘密或者私下运送一些物资到北韩，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那中国除了自己的商人运之外，他也想分散风险，找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这个用这个暴力。
王伟哲说，中国除了自己的商人运之外，亦想分散风险，找一些其他的国家包括台湾在内有暴利可图或者是想贪图利益的商人去做。王伟哲委员还说，联合国对北韩进行制裁，这个是航运界都知道的常识，如果有台商辩称不知道在公海运送石油的对象可能是北韩，这种讲法的可信度极低。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对美国之音说，台商因为利益铤而走险，可能会给自己以及台湾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为这个不只是他个人涉入一些不必要的国际纠纷跟风险当中，那可能也是会让这个整个
王玉敏说，因为不只是他个人涉及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和风险当中，可能亦都会使整个台湾政府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显得为难，或者是涉入别的风险。王玉敏委员仲说，国际的局势相当微妙，大家在面对一些敏感议题时态度应该更加谨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对于疑似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北韩交易的比利恩油品集团所属船舶及个人，政府会持续依照相关法规查缉和制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2018年日本掌握统治实权的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去年修订自民党党章，预计将会在9月竞选连任第三届党总裁，从而可以连任首相至2021年。象征统治日本的天皇明仁预定明年退位的日程，在2018年进入筹备朝代交替的阶段，而日本官民更加忧心的还是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警察厅每年年底发表治安的回顾与展望报告，去年年底发表的报告第一章就是国际形势，首先讲北韩威胁，其次话中国，然后用更大篇幅讲去年诞生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政权尝试推翻日韩签署的慰安妇问题协议，在南韩国内增设慰安妇像和新设劳工像等，制造反日气氛。报告在国内治安形势一章指出，右翼组织围绕领土、历史问题等与中国、南北韩对立，到去年十月为止，右翼组织街头活动针对中国共动员过550次，团体大约1340人次，大约420架次宣传车，比前年同期减少。针对南韩则共动员过1240次，团体2740人次，290架次汽车，同比大幅增加。而街头上针对中国人、南北韩人的仇恨演讲依然活跃。报告亦指出，极左组织甲马派、中核派等亦正向暴力组织推移，他们通过反核电、反共谋罪等掀起大众运动，加强向高中生渗透等力求壮大组织，亦威胁住日本治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元旦致辞后，文在寅政权迅速回应，并在南北韩边境板门店恢复与北韩通话，还以二月平昌冬奥的理由延期美韩定期的联合军演等，引起日本一片指责声。每日新闻说，北韩是离间美韩关系，软硬兼施，用改善南北关系对抗日美主导的国际制裁网，比美韩关系出现被分化危机更早。日韩关系去年十二月文在寅政权发表调查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的报告后裂痕突显。外相河野太郎对文在寅政权宣称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有缺陷发表谈话，说如果南韩试图基于调查报告变得已经进入实际阶段的协议，这样管理日韩关系就会变得不可能，断然不能够接受。1月4日，文在寅向前慰安妇道歉日韩协议，日本提出抗议。东洋大学教授若斯智克恒指出，北韩威胁当前，文在寅执着慰安妇问题破坏日韩关系。他说2015年日韩签署慰安妇协议时，包含了双方确认这个问题是最终不可逆转的被解决，和今后在联合国等国际社会不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指责批评等条款。现在文在寅否定在国际法上行不通，只是破坏日韩关系，殃及针对北韩的日美韩同盟。若斯智仲指出，安倍晋三2015年本来就对日韩再签署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面露难色，结果是经外务省再三游说，先至一边说南韩是不是真的会守信用，一边勉强同意拨款10亿日元，即是大约887万美元，再次支付前慰安妇。但是结果真是南韩向日本期待的反向推行，这个令日韩关系难免再恶化。日本国内目前关注着安倍晋三是否出席2月9号开幕的南韩平昌冬奥开幕式，反对的舆论升高， 朝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话，去年12月19日访日的南韩外长康京和与河野太郎会谈时话，在平昌欢迎安倍首相。河野回答，照现状出席有困难。一个星期后，文在寅政权宣布调查结果，但是日本谋求实现再三延期的日中韩东京峰会，如果安倍晋三缺席平昌开幕式，预计文在寅亦不会访日出席日中韩峰会，这样可能会打乱安倍晋三今年改善日中关系的计划。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经营咨询评议委员的铃木胜美说，安倍晋三是否真的希望今年改善日中关系？曾任时事通讯社外交杂志总编辑的铃木说，安倍希望突破对中国、对南韩外交的瓶颈，为他今年9月第三次竞选连任铺垫外交政绩。安倍尤其将今年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做重点，目前首个目标是4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出席日中韩东京峰会，跟住就是安倍希望借金秋出席中日韩北京峰会，实现他国事访问中国的计划。铃木说，中国是打算借2019年日本主办20国峰会来实现习近平国事访日的目标。习近平去年12月28日在北京与到访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日本执政党代表团近20名成员会面合影时，二阶邀请习近平今年访日，习近平没有回答，但是事后二阶等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谈，讨论过日中韩东京峰会等改善关系日程。日本经济新闻12月31日刊登的一带一路专辑中报道，日中今年改善关系的日程表不单止与铃木讲法吻合，而且报道日本正在筹备两国第五份政治文件。河野预定本月下旬访华，与中国磋商内容，准备习近平访日时签署。据称，日本打算在第五份文件中记入与中国经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等内容，各自历史认识争议，为新时代日中关系定位。报道亦说，日本虽然与一带一路个别项目合作，但是决定不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过日经如铃木对习近平访日是在4月30日名人天皇退位前还是之后的讲法不同，在日本主办20国峰会的日期未定前提下，日经说很多中国人都记得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后陷入国际孤立中，名人天皇访华在欢迎甲道上打开车窗向人群挥手致意的善意，习近平亦记得，所以希望明仁天皇退位前作为国家主席首次访日再会明仁天皇。而铃木则话，中国希望习近平与新天皇会面，并可能邀请新天皇访华，作为新时代两国关系起步的象征。但是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国家国民安全方面，中国刚刚是日本忧虑的威胁。警察厅治安的回顾与展望报告话，中国通过2014年和2015年先后制定的反间谍法和国家安全法逮捕了8名日本人，罪状不明朗。同时说，中国向日本尖端科技企业、防卫关联企业、研究机构等派遣研究员、技术员、留学生等，手段巧妙、多样化的窃取各种情报，并积极的为中国当局拉拢政财官学界有关人员，行动活跃。特别是近年伴随中国深刻的环境污染和人口高龄化，中国利用所有机会积极造访日本这些尖端技术合作，引诱与中国企业合并或者投资中国等。报告亦说，领土纠纷威胁着日本以及周边海空的安全等。铃木强调，安倍晋三继续倡导印度太平洋战略。日本经济新闻亦分析说，安倍晋三对中国既存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后，必须探索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出路，但是亦难以化解尖角诸岛主权纠纷、历史认识纠纷、南中国海原则对立，加上安倍修宪缩员等政治目标，所以对中国存在软硬两手课题。去年11月，川普访日展示他与安倍晋三良好的个人友情，但是日本普遍认为川普并不重视日美同盟战略，整个亚洲行突出的关心只有美国第一。英庆大学教授中山俊宏说，川普和他的政权有很多变数，但是川普的美国第一世界观是一贯的。 包括安倍晋三在内，日本对美国重返 TPP 等日本谋求打造民主世界的自由经贸框架几近绝望，而川普要日本增购美国军备来减少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亦令川普和安倍晋三友情变成不少日本舆论的疑虑。日本各大报曾经从不同角度对今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刷新最高额纪录，说希望川普不是不断地要求日本增购军备，希望安倍晋三亦不总是有求必应。但是不单止北韩危机当前，而且基于民主价值观，基于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基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没人怀疑今年安倍仍然会坚定地维护日美同盟。警察厅的报告说，北韩看起来不会停止挑衅美国，使到川普政权对北韩军事行动不可避免的看法增强，日本密切关注美国动向的状况将会持续。中山说，虽然最近到处听到人说日本如此依赖美国可不可以，但是日本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日本只有静观川普政权演变并等待他的结果，不要有什么期待，亦不要做过分反应。基于美国国力衰退的现实，安倍晋三2016年8月访问非洲时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希望日美联合印度澳大利亚为轴，带动亚洲至到非洲超过世界人口一半的各国国民在自由、法治、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争取和平与繁荣，来对抗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从亚洲到非洲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扩张的谋略。但是若斯治指出，即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去年10月在华盛顿演讲中再三强调印太战略，首次回应安倍晋三的印太战略构想，但是11月川普在日本、在越南提出的印太战略与安倍晋三的构想是两回事。他说川普讲印太战略时必然重申美国第一主义，否定国际协作。川普在越南说，印太地区各国遵守公平互惠贸易原则的话，美国希望与他缔结两国间贸易协定的那一日，日本政府正为欠缺美国的 TPP 11国谈判达成基本协议苦斗，这个足以说明川普如何不关心同盟战略。若斯指仲认为，虽然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等职至今未获国会批准而空置，导致对亚洲政策朦胧，但是安倍晋三提出印太战略后一年多，除了日美与印度、澳大利亚实施联合军演之外，并不见其他例如吸引印太沿岸小国等具体策略。2018年安倍晋三外交的重点是如何抵御平壤威胁，如何改善日中关系，如何推动他的印太战略，但是新年伊始，平壤使出离间牌，日韩纠纷已起，推住安倍晋三外交走上坎坷险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三藩市一家法院判决开枪打死一名女性的墨西哥男子以已经被关押的时间结算刑期，不用继续服刑。一名男子被判犯有非法持枪罪，但他的谋杀罪被陪审团裁定不成立。这件案件加剧了全美国有关移民政策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何塞伊莱斯加西亚扎拉特是一名无证移民，他很快将从当地关押设施中获释，但跟着下来被联邦当局收押。联邦当局指控他犯有类似的非法拥有枪支罪名，并提交了经修正的逮捕令。三藩市高等法院法官冯柱光裁定，2015年7月1号以来一直被关押在三藩市一间监狱内的加西亚，以被关押的时间折抵非法拥有武器的刑期判决。他同时拒绝了辩方要求就加西亚扎拉特被裁定的罪名重新审判的要求。被告被裁定的罪名是身为前重罪犯而持有武器，他面临的最高刑期是三年。加西亚扎拉特曾经被美国遣返五次，他本应因为与毒品有关的重罪而被第六次遣返回墨西哥，但是三藩市治安当局无视联邦移民法官提出的将其拘押以便遣返的要求，将其从狱中释放。几个星期后，他在三藩市的一个码头开枪打死了32岁的女子海特斯坦利。这件案发生在2015年，检方说他当时在这里玩弄一支枪，将枪套在一个指头上旋转，并故意开枪试图随意伤害路过的行人。辩方说开火是意外， 加西亚·扎拉特在长凳下面发现用布包住的那支枪，当他将枪执起来的时候，枪走火了。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